好，很高兴能够在今天在第一个圣诞假期跟大家分享。可能这个团契的很多弟兄姊妹已经认识我非常多年，因为我已经在海德堡其实生活了非常非常多年，也可以说是一个海德堡的老的 dinosauria。但是呢，可能也有新来到团契的弟兄姊妹第一次看见我站到这个讲台上，或者是在不久之前刚刚在团契认识我，所以呢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有分享，所以呢也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这个海德堡大学的这个神学系读的这个哲学博士。在毕业之后呢我工作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在那里担任了3年的助理教授。然后在后来呢，就是我回到了德国，通过了这个德国的 Landeskirche 的这个 Badische Landeskirche 的这个考试，所以呢从今年的这个明年的3月1号起，然后我会担任这个 Badische Landeskirche 海德堡 Dekanat 的这个 Pari， 在这个海德堡的教区德国教会准确的说在这个 Zigerhausen 的这个 Matthäus Gemeinde 担任这个开始我的 Vicariat， 在那里担任助理牧师为期2年。所以呢很感恩，这是这个上主赐给我的一个最美好的圣诞礼物，所以可能之后我们可能会在这里或者是在德国的团契都会有碰到的机会。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来自于路加福音2章1-20节。我们可以一起翻开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2章，我们一起来读2章1-20节。好，如果弟兄姐妹找到了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于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身边，主的荣光四处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地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把最小的这些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因所见所看见的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圣诞佳节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你在2000多年以前对我们赐下的救恩。求你的灵真的是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也求你真正的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说出符合你心意的话语，也求你祝福我们剩下的今天的一起敬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圣诞佳音与时代转折。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时代的转折。为什么这么说？时代的转折这个用法是德国总理 Olaf Scholz 今年在2022年二月底的时候，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之初他所做的判断。那时候 Scholz 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 Zeitenwende， 因为整个战后的秩序受到了威胁。在2022年收官之际，位于德国威斯巴登的德国语言学会，他们将 Zeitenwende 一词选为2022年年度词语。时代转折意味着之后的世界将与之前的世界截然不同。是的，想必我们生活在德国的各位肢体已经深切地体会和感受到欧洲大陆爆发的战争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阳春之际，超市货架上被一抢而空的菜籽油，加油站面前显示牌上不断飙升的油价，到后来整体的物价全面上涨，断裂的物流链，和我们面对冬日我们应该如何取暖的忧虑。大家一定记得巴登福登堡州的州长 Wilfried Kretschmann， 他在面对我们冬天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严冬的能源危机，他认真的思考，并且认真的给出了大家关于家庭节能的小贴士。这个 Kretschmann 说，如果你的屋子的每一个地方它的温度是不相同的，有的房间温度高，有的房间温度低，其实对你的健康更好。此外 Kretschmann 还说，其实你不需要每天洗澡，搓澡巾真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这样的建议被德国人嘲笑。是的，经历了二战之后经济崩溃，但是又迅速回到经济顶峰的德国的新一代，他们已经难以想象物资短缺、通货膨胀、能源匮乏的情景。当然，对于我们华人的群体，尤其是来自北方的肢体来说，可能你们听到 Kretschmann 先生对搓澡布的这个褒扬的时候一定会会心的一笑，因为很可能我们在座的老一辈的人，你们的思绪还会回到北方澡堂里相互搓澡的温暖当中。是的，我们正在经历从到超市买菜，或多或少我们并不会留意超市的物价，到这周的餐桌上我们吃什么， 完全取决于这一周超市什么菜打架，那在打折。家中我们的小朋友若要有泡澡的要求，可能父母还需要好好掂量几下，才能够决定他们今天可不可以泡澡。我们或多或少会关注各种华人的团购群、接龙群里热卖的来自祖国的取暖器、加厚的家居服、暖水袋等等，仿佛我们至少需要买上一件两件，才能安放我们思虑如何度过冬日的焦虑不安的心。而在这场危机当中，受到更深打击的是德国低收入的群体，节节高升的物价将他们的生活逼入了窘途。同样的时代转折也发生在中国，只不过在中国，这样的时代对这样时代转折的表达有一个另一种略有诗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远离欧洲战争，但是阴魂不散的新冠病毒却在2022年继续给我们远在故乡的亲人和朋友的生活继续带来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为国人带来的物资上的丰富丰足，使多数的国人早已忘却了父母辈野菜、窝窝头、清水粥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物资丰足的想象或者现实，却从2022年3月开始，从千万城市上海的静默开始慢慢被打破，逐步蔓延到中国的大江南北。人们需要在各种菜群里定上闹钟开始抢菜，时常还需要面对高价购得的物资而感恩不已。空荡的街道，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这些对于个体的业主的冲击恐怕是更大。这样的情境恐怕是在中国的今年的多个城市，尤其是入冬以后更加的艰难。入冬以后，新冠病毒的这个感染率在以北京为首的全国各地一路高走，激发了苦不堪言的各路打工人苦中作乐的各种创作。小红书上有一段剪辑的小视频，叫做在北京弹了个窗，幽默诙谐地道出了京城打工人的苦涩。人在家中坐，弹窗天上来，对于栖息在北京地区的人类来说，生计大抵如此。每天早上除了蹲坑洗漱之外，头等大事就是打开健康宝，看看有没有意外之喜。弹窗，弹窗，总是让人感受到来自未知世界不定性中 体验一种叠加了恐惧与欢欣的快感。在北京，要是没有几个朋友弹窗，说明你的圈子不行。健康宝没有弹过窗，不足以论人生。在互联网上看到的真实或者经历过的艺术创造过的疫情下的这个生活百态，更多是北京、上海这些市民更懂得维持自己权利的这些中国超级大城市。而在更多的中国的三四线的城市，在边陲小镇民生之间，防疫的变相加码恐怕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防疫的转折的肇始来自于2022年12月初新疆乌鲁木齐的大火，层层加码的过度防疫让火灾之中本可逃离的人们 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各地民愤高涨，也带来了防疫政策的大转折。你也可以把它称为中国防疫政策的时代转折。各地的核酸检测点在一夜或者几夜之间被撤销，方舱中的羊儿们顿时归了圈。此时恐怕唯有金庸笔下那些脍炙人口的人物能反映大江南北人们的心情和身体的变化。杨过、杨康、王重阳，在这样的变化之中，或者是说从新冠的疫情的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老人群体，或者是说有疾病史的这些人群，他们所经历的忧虑和不安。是的，2022年对于无论是我们生活的土地德国，还是养育我们的中国，都在经历着时代的转折。同样的时代转折也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的伯利恒，在那里也是如这样，但是必定更加寒冷的冬夜，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古老的福音书《路加福音》2:6-7中记载到，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时代的转折到了，时代的转折意味着之后的世界与之前的世界截然不同。而这样的转折发生在罗马帝国一个多么微不起眼的地方——伯利恒。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上帝，以婴孩的身体降生于人间，没有容身之处，客店没有地方，只能躺卧在马槽里。至高的圣者谦卑自己，为了拯救我们，采取了婴孩，采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圣诞意味着我们救主的降生，意味着 God is on us now， 上帝临近我们。作为福音书中最有文学造诣的和普世视野的作者，路加是唯一把耶稣的降生放在罗马帝国世域中叙述的作者。我们在路加福音的2:1中读到，在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上名册。路加在这里给我们勾画了耶稣诞生的时代大背景，那是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统治的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让我们再回到公元前29年8月，那时的罗马城中洋溢着喜庆的气氛，罗马人他们正在迎接军队的统帅、政治的巨头屋大维从埃及返回罗马。屋大维此番出征，不仅击败了他的对手，最大的政治对手马克安东尼，一举结束了多年以来的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罗马内战，而且还消灭了地中海周边一个希腊化的王国，也就是埃及的这个托勒密王朝，把埃及也纳入了罗马的版图，最终统一了地中海的世界，给罗马人和地中海周边的各个民族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屋大维的凯旋仪式整整维持了3天，整个罗马城都陷入狂欢。凯旋仪式结束以后， 屋大维率领众人来到战争之神的庙宇，举行隆重的祭祀，下令关闭庙宇的大门，表明所有的战争已经结束，罗马从此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公元前227年的一月，屋大维又来到罗马的元老院发表演说，郑重地把自己在内战当中所获得的全部特权归还于罗马元老院，恢复传统的共和制度。在座的数百位元老掌声雷动，欢呼雀跃。他们经过3天的讨论，决定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神圣的称号，以表彰他恢复共和、实现和平的伟大功绩。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罗马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来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物质文明的结果。大家可能非常耳熟能详奥古斯都统治期间的3位罗马的诗人，维吉尔、赫拉斯、奥维德。可以说罗马从此进入他的黄金时代，奥古斯都时代。而作为3大诗人翘楚的罗马诗人维吉尔，他在经历了罗马共和国末年战乱不休、朝不保夕的生活之后，在进入和平年代，他于公元前的37年前后发表了他的这个成名作《牧歌十首》。而在他的《牧歌》第4首当中，维吉尔将黄金时代的到来与一个婴孩的出生联系了起来。这个婴孩，他将作为未来的统治者，为整个世界带来和平。不少的维吉尔作品的诠释者，他们认为维吉尔他在这里诠释的这个婴孩很可能是指奥古斯都。维吉尔写道，现在到了库马衬语里所谓最后的日子，最后的世纪的运行又要重新开始，处女星已经回来，又回到沙屯的统治，从高高的天上，新一代已经降临。在他生时，黑铁时代就已经中停，在整个世界又出现黄金的新人，他将过神的生活，英雄们和天神他都会看见，他自己将要被人看见，在他们中间，他要统治着祖先圣德所致太平的世界。孩子，为了你，那大地不用人力来宰，等等。这是维吉尔在《牧歌》第4首里面描写的太平世界，物资富饶，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也认为这个孩子就是奥古斯都。但是罗马人的 Crux Romana， 罗马的和平，对于罗马人是和平，但是对于他们在扩展疆土时候被征服的民族，他们却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和平。对于当时的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对于他们这是痛苦的罗马和平。所以在颂扬 Pax Romana 的时候，我们需要问，这是谁的罗马和平？路加他在写作耶稣诞生记中包含了，给了我们一个圣诞为我们带来的时代转折的信息，这个信息里面也有路加的政治隐喻。路加福音的圣诞故事是唯一一个 有田园诗意的圣诞故事。路加福音的二章八节中写道，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里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牧羊人为玛利亚和约瑟甚至整个世界传递了关于救主降生的佳音。而在罗马文学的语境中，牧歌或者说牧羊人这一 主题的出现，通常并不仅仅表达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而同时也在传递的重要的政治或者是好消息 Gospel。 重要的政治信息或者说好消息 Gospel 会在牧歌当中通过牧羊人之口被传递。这里路加也借用牧羊人之口明确地表达了与罗马人对奥古斯都的推崇和想象针锋相对的信息，或者说佳音。牧羊人他们传递来自天使的信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真正的救主，真正的能带来黄金时代的，并非奥古斯都，而是降生在马槽里的主耶稣基督。圣诞带来时代的转折，它意味着之后的世界将与之前的世界截然不同。圣诞带来的时代转折意味着上帝谦卑自己，取了人的形象进入人类历史，为了让你让我得救赎。我们应该如何描述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描述我们所经历的时代转折？或许我们可以借助 Charles Dickens 他在《双城记》里开头著名的句子来表达，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奔向天堂，我们全都在奔向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和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但是我们确信的是，无论我们如何描述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我们所经历的时代转折，我们都会心中充满感恩和希望地去面对，因为我们深知我们得救的确据。在2000多年以前，上帝道成肉身，为了我们，拯救我们进入人类的历史，以圣婴之姿降生。